那么我们在上海工作，但是我们都是这个浙江教会的一份子，也是。那么这次很高兴的弟兄姊妹能够有这么一个感动啊，大家愿意来参加这么一个聚会，表明大家呢都盼望能够得到一个神所祝福的家庭。那么我们呢也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夫妻两个啊，上午是我来讲，下午是我妻子来讲，我们一起从圣经我们来看怎么样建立一个蒙福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所喜悦的家庭。那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节目单上啊，已经看到有这个讲课的提纲在上面。上午呢我的题目就是用这么一个题目，就是重返伊甸园啊，这么一个题目。那么下午一个题目呢，其实要具体一点，就是婚姻幸福啊，蒙福的要素，都是四个方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甸园这个名称啊，是圣经用来表示对于一种神所建立的一种婚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理想啊。因为神在伊甸园里面设立了婚姻，神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亚当夏娃，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所以伊甸园它代表着我们对家庭一个很幸福的恩爱的神与我们人同在的这么一种婚姻的一种向往啊。伊甸园是美好的向往。那么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也在用伊甸园啊，家庭生活应该像伊甸园一样。尽管很多人社会上的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也都知道伊甸园代表着这个神所建立的家庭。那么教会对这个婚姻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知道这个神亲自设立了婚姻啊，因为是婚姻不是我们人自己的情欲的需要设立的，婚姻是神自己设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神的旨意，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如何重建啊，这里重返，也就是重新回到伊甸园，重新找到那种伊甸园美好的那种婚姻的生活啊。婚姻不是像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说的是一个围城，好像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常见的一个比喻啊，婚姻像一个围城，里面的人想要出来，外面的人呢想要进去，所以呢是在进退两难，出去的进去的人想出来，在外面的人想拼命的钻进去，进去的人也后悔要出来，所以结了婚之后爱情就成为坟墓啊。所以这些都是世界上不幸的人对痛苦的人对婚姻的一种描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伊甸园，那就美好的多了。那在伊甸园里面有神的同在，在伊甸园里面一切都是美好的，在那里没有罪的玷污，没有污染啊，没有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家都是恩恩爱爱的。所以伊甸园这种婚姻是神当初所设立的，同时也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对我们婚姻的一个神起初的旨意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呢，在我们的标题里面可以看到啊，回到起初，回到起初，大家可以看到有四个，我用这个标题来表明我们对于伊甸园的向往。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已经是不是在伊甸园的以前的时代，因为人已经犯罪了，现在我们是重回伊甸园啊。在这个现在我们人离开了神之后，那么第一个受到破坏和打击的就是人的婚姻。亚当夏娃的犯罪不光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同时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疏远了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大家看到他们有一个表示的，圣经描写的非常的形象，他们一犯罪马上躲避耶和华神，马上觉得自己害羞，把衣服穿起来是吧，只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然后躲避神，因为害怕神。同时夫妻两个就开始互相埋怨，那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夫妻吵架。那就是耶和华神说对亚当说，谁让你吃了这个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呢？亚当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亚当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那么也就是说，神曾经说过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也就是什么呢，他把这个责任推给女人，意思也就是说要死这个女人去死，女人成为替罪羊，我是无辜的，我是被他骗的，我是被动的。所以这是夫妻第一次出现了关系的裂痕，也就是罪进入到世界里面，罪进入到家庭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重返伊甸园呢，我们要认识到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是冲破罪的拦阻，罪的封锁，回到神原初的旨意当中去。那么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么大家记住，凡是神的旨意的，神所建立的，都是撒旦所要攻击的，撒旦所要摧毁的。你们记住，这是一个原则，在圣经里面所有美好的事物 啊，所有神所设立当初美好的东西，都是撒旦苦心这个精心的想要攻击的，想要摧毁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婚姻危机。因为什么呢？从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经过很多的思考啊，科技的发明、物质的发明之后呢，这个婚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社会上受到离婚率非常高啊，最厉害的像英美这些国家、欧美这些国家，两对夫妻结婚就一对要离婚，甚至现在可能有人说更高，有的人结婚离婚两三次、三四次都有。那么中国现在也已经非常严重了，三对夫妻结婚的将来有一对要分手，一对要分手，很多人已经家常便饭了。所以这个是因为人自己违背神的旨意，愿意这个让撒旦来攻击自己的婚姻，所以使得婚姻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眼泪。婚姻本来是个天堂，伊甸园嘛，是吧？是神同在的天堂，但是因为罪在里面，因为人的贪心、人的罪在里面呢，婚姻就成为地狱，成为人间地狱啊！所以很多的人因为婚姻的原因，他们这个苦苦的挣扎啊，离婚啊，甚至有人要自杀，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神愿意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伊甸园，也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来他的一个旨意。我们说主耶稣他工作地上三年时间很忙，三年时间传道，三十岁开始出来工作。他出来之后不是他行了第一个神迹，我们知道在哪里行的啊？就是在迦拿的婚宴上，就是在一对夫妻要结婚了，然后他跟玛利亚一起被邀请去参加婚宴，参加这个婚姻的宴席，他还有时间去参加婚礼啊，去参加这个人家的这个宴席。而且不光参加，我们知道那里面一个故事，就是在喝酒的时候酒用完了，那么一个家庭的欢乐没有了，因为酒是这个喜庆的一个所必需品啊，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所以这当大家都觉得尴尬的时候，尤其是家庭的这个可能是新郎新娘是最尴尬了啊，酒都用完了，这个是就表示这个实力不够。那么这个时候耶稣竟然变水为酒来解决这个婚姻的尴尬，解决这个婚姻所带来的暂时的难处。其实这里也有个象征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许多的人酒用尽了，好像这个婚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里有一个包含的一个象征含义。那酒已经没有再没有欢乐了，因为我们常常说美酒是吧？爱情如同美酒，大家都听说过吧啊，酒用完了，喝下去变成白开水了啊。所以耶稣怎么样呢？把水变成酒，让大家能够重新享受婚姻的美好，重新尝到爱情的那种甘醇，那种美酒的芬芳啊。那么所以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它都是意味深长的，都是让我们思考。就是因为我们人间的婚姻充满了痛苦，所以他来第一次到世界上来，第一个神迹不是走到会堂里面去，到耶路撒冷大街上，到比斯大池边，或者到山上，他到这个婚礼上去行神迹。你看这个说明神的儿子耶稣他对我们人类婚姻的重视，他知道婚姻是第一个撒旦的突破口。耶稣基督也同样在婚姻上他也要来一个突破口，他要把我们从婚姻的痛苦乏味那种尴尬里面救出来。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变水为酒之后，那个有一个那个管家他说，人家都是先喝好酒，然后呢味道越来越差是吧？这个把刺的摆上，那么那个管家说，你怎么把好酒留到后来，留到如今是吧？先给人家喝普通的，后来是越喝越干没了，越来喝越觉得大家赞不绝口，所以婚礼的这个欢乐达到高潮。所以这个其实都有象征的含义，也就是表明我们原来我们人的婚姻是平淡如水，但是主耶稣把我们改变了啊，把我们的婚姻的这个幸福、这个恩爱、这个美满放在后面啊，到后面达到高潮。所以现在许多人也是这样，我们这里看，我很多对夫妻跟我们夫妻年龄好像都差不多四十岁上下了，那么也就是说婚姻也都大概经营了这个总有七八年十来年总有了是吧？也就是说也就是有对有的人来说，可能开始的时候那种兴奋啊，那种恩爱可能好像有点淡了，好像水一样的啊。这个时候要耶稣来给我们变一变，耶稣能够把我们这个平淡的婚姻能够变成一个美酒芬芳的芳香的这样一种美酒。啊，所以今天主耶稣他愿意这样做，圣经是非常重视这个婚姻的啊。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啊，如果这个外面敌人来入侵了啊，如果是一对新婚夫妻刚刚结婚的， 他可以免于这个应征入伍，可以享受一年的婚假，这个是古今中外没有的。圣经我特别是在生命记里面24章，大家可以看啊，回去可以看。当以色列人面对外地入侵，要大家起来全民要去攻打敌人的时候，如果新婚夫妻，圣经里面说不可以免于入伍，免于参军，让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快活的度日。圣经里面说到，就让他们享受夫妻的恩爱，享受那种婚姻的美好。那这个是写在圣经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神愿意重建我们今天基督教带给这个时代的信息啊，重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婚姻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回到起初的神圣。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啊，回到起初的神圣。神圣两个字什么意思呢？神圣就是表明婚姻是圣洁的，是属神的啊。神圣就是说它不是是为了我们世俗的利益，我们大家凑合在一起过日子，或者这个相互利用，相互满足，好像暂时这样的过日子而已，不是这样啊。圣经所说婚姻的神圣，就是说它里面包含着神对婚姻的一个祝福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首先看到呢，婚姻的神圣，因为婚姻神亲自设立，是神开的头啊。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看到，当主耶稣在那个他变色为酒时，他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后来等到他工作了大概快到3年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在马太福音19章里面记载，他重新把婚姻的原则提到创造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大家一起翻开来，在马太福音19章第4节啊，大家来看。时间关系，我们读了2节啊，第4节大家一起读。马太福音19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这是一节。还有一节呢，大家看第8节啊，耶稣说摩西因为，大家翻到还是19章啊，第8节，耶稣说，一起念，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所以大家是在这里可以看到2节圣经里面都提到一个字，就是起初。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我们如果研究圣经的话，它的原文就是起初，因为创世纪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吧？这个是圣经开天辟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神亲自的工作创造这个天地万物一切美好的啊。所以婚姻也是这样，是神起初创造的一个部分。婚姻在这个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啊。那么第2章特别讲到造女，第1章讲到造男造女啊，一笔带过了。到创世纪第2章你们就看到神就专门讲伊甸园里面女人被造的经过啊。所以这个第2章讲女人的被造比讲男人的被造要复杂的多啊，这个非常的详细，讲到女人被造的经过。所以造男造女就是神对婚姻的创造。那么这个神所立的起初的旨意是像宇宙的法则一样，是不能更改的。所以神说尽管你们的心刚硬，世界上充满了离婚结婚离婚休妻啊。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也有，因为人的心太硬，所以在律法时代一个人实在要离婚，那么就让他们离婚吧，就是律法是可以判决他离婚，因为捆绑不成夫妻了，所以律法时代是这样做。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原则没有改变，尽管摩西允许律法允许，但是主耶稣重新把这个原则拉到宇宙天地创造的时候，神起初设立婚姻的时候，就是神。所以主耶稣这里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2个字，起初不是这样，起初造人怎么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要重新从起头来看，最本溯源，从它的源头来看。好像一个长江滚滚向东啊，源头是很清的。我们知道在青海那边，长江水是可以直接喝的，那个是矿泉水。但是流到这个武汉、南京这流下来，那一江长江都是一江污水，啊，一江污水向东流。这个都是我们知道，像个武汉、南京每天都有几10万吨的粪便排到长江里面去，所以流到我们上海长江口喝的水是最脏的了，因为这是污浊的这个几千公里下来的这个污泥浊水，人的污秽都在里面。那么婚姻也是这样，历史就像一条长江啊，流了几千年了，然后被人污秽了，被人各种观念、时髦啊、各种环境污秽了。但是现在神要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源头，这叫做 追本溯源，那这个就是重新去这个是追溯到神创造的初衷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就是婚姻，我们看到神自己亲自设立婚姻，起初神创造天地，也是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男女，创造婚姻。我们看到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刚才我说第一章讲到造男造女是一笔带过了，第二章就详细讲男女怎么被造的细节。所以大家看一章两章，创世纪一章两章，大家回去再看啊，它是相互补充的。一章的场面很大，是六天的被造，第二章呢把它浓缩到这个特别讲第六天的创造，男人怎么造，然后用地上的尘土，女人怎么造，用男人的肋骨啊，然后怎么样，这个细节都把它描写在第二章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大家可以想象啊，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当男人女人造好以后，那是一个最神圣的一个片刻，那个时候呢也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婚礼。而上帝我们的神在这里不光是扮演的角色是创造者，他的角色啊，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方面。我们可以想想看，他又像父母啊，创造亚当创造夏娃，他不是父亲吗？是不是啊？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那么所以神又是父母，同时呢又是媒人，因为神看亚当一个人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所以不就是媒人吗？然后把一个女人带到他身边来给他做这个那种牵线的工作，是不是？那又是媒人的工作，所以父母媒人。第三我们看又可以看到做这个叫什么，把女人带到亚当面前，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按照这个基督教的婚礼啊，结婚的时候女孩子有父亲在红地毯上手搀着手，是吧？然后走过红地毯走到讲台这里来，有牧师为她证婚。那么这段路是父亲陪伴女儿走过的啊，是父亲尽责的最后一步，就他的工作完成了，我把女儿交给另外一个男人，就是让他来关心她，让他来代替原来父亲的工作。所以呢这是最神圣的一个时刻。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夏娃是谁把她带到亚当面前的啊？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不就是像做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我忘记，这叫什么兵啊，男女兵啊什么的，就是婚礼当中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的。那你看又是这个角色，还有一个角色是什么角色呢？婚礼主持，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他们那个时候尽管没有戴戒指，因为那个时候人不会没有诡诈，所以戒指也不用戴，大家心心相印啊。那但是那个时候参加婚礼的人是多少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看到亚当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这是在他婚礼之前。然后起名字之后呢，这些动物就都来参加观礼，都来参加他的婚礼啊。那些我们看到那些大象啊狮子啊老虎啊，或者说长颈鹿啊这些这个好像我们看到的想象当中的那种美好的世界啊，都是一片肃静，整个宇宙一片肃静，整个大地啊青山绿水啊鸟语花香，都是这个时候是最神圣的片刻。所以我把大家的思绪拉到伊甸园里面去，大家想象那是最美好的，那个时候没有罪的玷污，没有魔鬼撒旦进来，心中也没有罪的阴影啊。所以大家尽管赤身裸体，那里没有穿婚纱的啊，那穿的是什么呢？是光明洁白的那神的荣光。因为圣经里面把衣服把荣耀比成衣服，披上外衣啊，披上荣耀如披外衣，这是诗篇里面一句话，就是亚当夏娃所穿的是最美好的人间最美好的服装啊，他们身上散发的荣耀根本没有害羞的感觉，相互是信任的，相互是恩爱的，没有一丝一毫罪的那种阴影在里面。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这一种多么美好的这种光景呢，这是当初神所设立的。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起初不是这样，男女你死我活相互这样的，要桥归桥路归路啊，要起初不是这样，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美好的。所以这是第一，我们看到神圣的这个起初。第二我们看到这个神圣第二个方面就是婚姻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大家翻到创世纪来看第二章，大家读得仔细一点啊，第二章十八节，大家一起念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大家可以发现这里有两个字叫不好，在整个神的创造当中我们看到都是好的。你是看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到第六天，只有好像第四天没有说好，每一天神都说甚好，非常好，每一天都是非常的，上帝自己看的时候非常的满意。但是只有上帝先造了男人之后他感觉不好，这是一个不和谐的地方。这是你读圣经的有没有发现， 神的创造都是好的，天是好的，地是好的啊，鸟女花香花草树木，整个宇宙自然界都是和谐一片美好。但是只有男人独居不好啊，他当打光棍啊，一个人男人孤孤单单，那这个没有这个女人陪伴他不好。因为神什么，神故意卖了一个关子。因为什么呢？你看亚当，接下去我们看第十九节，接下去就是一个反衬啊，就是亚当是一个人，但是神所创造的天地之间的动物却都是一对一对的，神创造的。所以亚当，神首先让他嫉妒，神首先让他心中有一种向往，觉得人家都是成双成对，你为什么是一个人啊？所以我们来看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再读下去，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也就是看见呢，他想在动物当中啊，一批一批的这个动物过来，他给他们起名，但他没有碰到妻子，他没有找到一个心里面所爱慕向往的，他觉得都是无法沟通的啊，都是对牛弹琴，一只牛过来了，一匹马过来了啊，尽管是都是有用的，但是他觉得没有找到妻子。所以神首先，你看我刚才说一个关子，就是神先造一个男人，让他过一下单身汉的生活，然后再造一个女人，这就是神创造的精心设计的。也就是说神圣，我们说神圣就是婚姻是神提出来的，神说不好，亚当自己没有说耶和华神啊怎么我一个人光棍太冷清了这样不好，亚当没有说不好，是神说不好啊。所以大家注意了吧，读圣经的时候读得仔细，是神说不好。所以就是婚姻是从神的需要出发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神圣。第二个方面就是婚姻是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婚姻是神的计划，是婚姻神设立男女创造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一个家庭，是神要在一个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一个整个宇宙当中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家庭啊。这个家庭是他工作的一个单位，就像刚才罗牧师也说，家庭是神要我们侍奉的一个单位，家庭是神要得着的一个单位。因为家庭就是你刚才我们看到神自己亲自的这样的设立，用家庭来体现他的计划，就是他的计划要通过人的家庭来进行这个参与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知道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只有用泥土造人只有一次啊，这个夏娃是通过亚当造的，上帝没有造一大片人，上帝如果要造可不可以啊，一下子造个十亿人，那时候马上可以遍布全球。因为圣经里面说神要人通过生养众多，还有呢遍满地面，是吧，那是神的计划。但是神要通过谁来完成这个计划，要通过家庭，要通过人。也就是说神可以一下子创造一大片人，但是他不这样做，他就造了一对夫妻啊，就造了一对夫妻，他的工作就完成了，他就安息了，他就神看到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二章第三节说，这一天神就安息，工作完毕了。所以这个人通过婚姻家庭来参与神的工作，就这个道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懂圣经里面很多这些属灵的伟人啊，他们都是把家庭献给神啊。就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那个最早跟随神的就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第五章吧，那个叫以挪啊，以挪与神同行三百年。那圣经里面与神同行三百年是不是家业不过呢？不是的，马上接下来一句话，而且生儿怎么养女，是吗？马上提到就他与神同行跟随神，但是要把家庭奉献给神，按照神的旨意养育儿女。我们再接下去看一下，比如说到了那个以挪以后又过了几代，就是谁啊，很有名的一个人，就是也就是今天人类历史的人类的另外一个祖先了，就是挪亚，是吧？挪亚他又是一个家庭为单位献给神的，他一家八口啊，他这个对那个时代是一个近前的，所有世代的人都犯罪了，远离神了，但他带领他的全家过近前的日子，分别为圣，与罪恶划清界限。所以当罪恶的洪涛啊这个冲毁当时整个世界的这个整个的灵性光景的时候，挪亚一家在神面前蒙恩了 啊，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婚姻的这个要讲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么一个时代当中，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婚姻像挪亚一样，像以挪一样，像圣经里面那些人物一样，能够持守住，能够让神在我们家庭居住，啊，神在我们家里面掌权，那这就是圣经的榜样。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罗牧师也提到像约书亚了，是吧？像那个像亚伯拉罕了，都是一家一家的，是吧？还有像这个大卫家，那圣经里面提到，还有像百基拉了，新约里面的，都就是说我们看到家就是神要工作的一个单位。尤其我们也看到，在那个以色列人过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通过那个逾越节离开，就是他们把羊的血抹在门框上。天使要来击杀以埃及所有长子的时候，他看到门上有血，他就越过去了，他就走过了，所以这叫做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的得救的日子，它预表今天基督徒的得救啊！本来我们都在罪恶以下，都是神要审判的，都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神救了我们，救了我们这个单位是在哪里呢？在家庭里面，因为这个血就抹在门框上的，凡是在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所以在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神千叮万嘱告诉摩西，你一定要关照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守我的律法，待在这个家里面，不要出去，把血涂在门框上，这是你得救的标记。那么这个单位就是一家为单位，在家里面大家有一个礼节，就是什么吃羊肉，大家呢吃那个叫什么，还有无花这个叫什么无酵饼，在那里一家为单位，其乐融融，享受救恩的快乐。那这就是家。所以这个诗篇里面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永远称谢耶和华。以色列人就是非常强调家庭，这个是圣经的旧约里面。那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说婚姻是神的一个计划，不是满足我们仅仅满足我们人的这个单方面的需要仅仅是为了我们人世俗的需要提出来的，不是这样。有的人认为婚姻是污秽的是世俗的，像从那个天主教里面有些观念就是这样。所以最好最神圣的这个基督徒的灵修就是过隐士的生活，就是过这个修道士的生活，就是摆修道院，女修道院，男修道院都去修道。那这个是片面的理解了，是吧？因为他认为婚姻是污秽的但是圣经我们说不是这样，就是婚姻你只要回到起初，那就是神圣的。婚姻为什么污秽？是因为我们的罪把它玷污了掺杂了我们人的私欲在里面。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方面，神通过这个他把我们通过家庭来参与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等会我们还在讲这个使命的时候，第三点我们再单独讲那么婚姻是神圣的，还有一点我要讲到的，就是婚姻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盟约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我们看到刚才说在伊甸园里面有人类历史的第一场婚礼，是最神圣最纯洁的婚礼。那个婚礼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是神亲自主婚也是亲自证婚然后夫妻两个山盟海誓，彼此相爱，白头偕老那个当时没有这样说，那是中国人这样讲。但是亚当怎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下亚当怎么说呢二章第二十三节，亚当有一个誓言的，这个其实大家理解不是亚当随便说说的，那是他的一个宣誓，就像婚礼的时候男人女人都要宣誓的，宣誓向对方忠贞不渝，白头偕老，是吧？无论是有病有钱有没钱，贫穷富裕，有病没病，都始终爱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婚礼上的一个宣誓，是一生有效的，至死不渝，是吧？只有死才能把夫妻分开。所以我们再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今天在婚礼上的这个誓约，这里有多少是在这个教会的仪式结婚的，大家举举手看让我知道一下，就是宣誓过的，举举手看，宣誓过的就是在教会结婚的有哪几位？有几位？不是很多但还是有好几位。谢谢。就是这是最神圣的，就是这个誓言，我们可以现在来看亚当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就为我们留下一个榜样，是天真无瑕的。我们来看二十三节，那人说，大家一起念没有宣誓过的，现在我们来念，我们来宣誓。我们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句话包含了亚当深情的爱这种爱就是说，真是我的骨肉相连的，他就是我的一部分，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这样一种生死相关的，是一种生命一体的关系中国人呢， 把这种骨肉的关系呢转到儿女身上了，是吧？我们说儿女是我的亲生骨肉，但圣经里面强调的是夫妻，夫妻是骨肉。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文化呢忽略了夫妻的恩爱。回到圣经，骨肉是指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骨肉相连的，男人是女人身上啊，女人是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一个肋骨啊，这就是亚当的宣誓，表示他对亚当对夏娃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是吧？讲到骨头不是刻骨铭心嘛，刻骨铭心的爱，忠贞不渝，一生不改，啊，这就是亚当的宣誓。可惜后来犯罪以后，他说过忘了，这次就是罪进到世界，他把女人推上断头台，他这个让女人去送死，我是无辜的，啊，而且把女人，这里叫做。这里是非常恩爱，那个地方说与我同居的女人，来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十二节，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你看，结婚之后变成大家是脉叫什么脉络相逢啊，大家是这同居而已，夫妻就没有什么恩爱可言了。这就是罪进到世界，亚当变成一个自私的男人，就像现在许多人一样，男人挟持女人，而女人为他卖命干活利用他啊，然后甚至最后把他一脚踢开啊，这就是亚当留下的坏榜样。所以我们说身上罪的本性就是亚当的本性，每一个人都要死在亚当的罪恶过犯里面啊。现在我们来看盟约啊，盟约就是现在我们教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仅仅以为是个婚礼，其实婚礼里面是一个约，约就是什么呢？合同，签订个合同，甲乙双方，这个是负法律的效应，这个法律是神的律法，神的法律，所以这个法律在神面前向神有效的。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不光亲朋好友来观礼，我们知道撒旦也在，天使也在，天使天君也在，撒旦远远的在那里一个角落里面在看看你们这对婚礼能持续多久，所以他就接下来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晚上可能就要来一点小意思啊，然后一点一点的来破坏，但是天使也在，他来作证。圣经里面常常说天使是为我们作证的，现在我们很多事情将来天使都是我们的证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盟约，婚姻是个盟约，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约啊，与神立约，比如说我们受浸受洗就是与神立约，因为什么呢？新约，这就是新约，耶稣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你只要相信受洗好，合同签了，合同就已经签署了，你等于签名了，这个约存到永远啊。然后婚礼也是个约，婚礼这个约就是你一旦签署之后永远有效啊，一夫一妻永远有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约呢有几个要素，就像这个所有的约啊，包括圣经也好，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凡是立约都有几个程序，大家思想一下。一个就是什么呢？要吃一顿，是不是啊？所有的立约都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立约都要吃一顿，那叫国宴，是吧？吃一顿，然后呢那叫宴席，然后呢要进行宣誓啊，每个这个所有的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神与人立约也是这样，都有一个宣誓，神自己宣誓，然后人再宣誓，啊，都有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献祭或者叫流血，啊，流血。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献祭，他宰杀牛羊献流血的祭给神，这就是立约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通过摩西为中保，也是杀一只羊，把他的血放在祭坛上，然后再撒在百姓身上，就是旧约。新约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耶稣的血撒在我们身上，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就与神立约了，也就是说合同签好了啊，他答应救我们啊，然后我们要答应以始终坚定的跟随他。那么婚姻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三方面，我们来先讲讲婚姻啊，也是三方面。第一啊，就是这个宴席，大家都啊，世界各地无一例外，所有的结婚都要吃一顿，都要宴席，大家一起欢庆。其实欢庆的背后还有人来作证，来观礼。第二个就是叫做宣誓。那刚才男方女方都要宣誓，无论是贫穷富裕，有病无病，都爱他，永远也不改变，只有死才能把你我分开。这都是这样宣誓过的，这是宣誓。第三个流血，这个事情是怎么理解呢？啊，最近我看了一本书，豁然开朗。这本书我来之前正在编辑，现在马上就要出版，有那个在那个两会出版部要出版。他讲到我要讲到这个问题呢，我是严肃的讲，因为这是圣经所提到的，就是什么呢？现在的人也践踏了这个圣洁，就是神创造在我们男人女人身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一个神所设立精心设计的一个地方，他通过流血来表明一个立约， 一个盟约，就什么呢？就是结婚初夜那个叫落红，那传统来说叫落红，就是那个流血，那贞洁的凭据啊，这个叫做贞洁的凭据。我时间关系，我们不读，大家可以回去读。圣经是提到这个的，在《生命记》22:13一直到21大段的经文讲到，在初婚的晚上进入洞房，男女同啊在这个同房的时候的第一次，这个叫落红。这个落红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每一个国家世世代代洞房进入洞房都是神圣的。可惜现在的人把它践踏，就是不再讲到贞洁。贞洁人家说值多少钱啊？这个处女值多少钱？所以现在这个世代的败坏就在于，人家说要找处女要到小学去找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人家说你要找一个处女要到小学去给她订婚了啊，到了中学都危险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践踏了神所创造的美好。那么你去看进化论说人是动物变成的，人是动物演变的，但是动物没有这样东西，你想想看，没有这样东西。神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东西呢？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让它作为婚姻的一个盟约，流血，通过流血来表明生命记22里面提到是一个贞洁的凭据。在以色列的风俗里面，这个初婚进入这个洞房之后，这个那个落红可能有块布专门垫在下面，然后这块布专门交由女方的父母保管。一旦男女将来夫妻吵架，丈夫说要离婚啊怎么样，这个女方的家长啊就要把这块布拿出来，这是贞洁的凭据。所以圣经是非常重视，但这个是今天我们好像是不好意思讲，但是圣经不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奥秘，是神圣设计的一个部分。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是撒旦这样子来攻击神的设计的美好的婚姻，来破坏这个贞洁我们要向神悔改。尽管可能我们这里我们都守住童贞一直到结婚那个时候，但可能也已经有过一些不好的举动，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洗净我们，这都可以，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这个罪案都可以被抹，都可以被涂抹。但是呢，我们要讲透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已经要养儿育女了，是不是？我们这里如果40岁上下，儿女都要十几岁了，马上都已经要进入青春期了，你要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要守住他们的童贞一直到结婚的时候。我现在提到美国一个例子，就是说美国从80年代开始，针对美国那种疯狂的那样一种性的混乱啊，两性的混乱，那种罪恶，美国发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国内报纸都报道过的，叫做守约者运动，叫做 Promise Keeper Movement， 是一个轰轰烈烈在美国声势浩大的一个运动，是一个圣洁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一个美国好像田纳西州一个小学老师发起的，这个发起之后，他就是要求他教会的弟兄和姊妹在没有结婚之前向神持守一个约定，就是所以他叫做 promise， 就是一个约定啊，就是我愿意保持我的童贞一直到结婚的那一天。所以这叫做他们要守七条，我有七条这个他们的这个宣誓，加入的人每个人都要祷告宣誓，然后相互鼓励聚会组成团契。那么就是从一个小小的教会发起啊，后来就席卷整个美国，一时间在华盛顿聚集了这些男男女女百万人聚集在华盛顿进行声势浩大的这种属灵的游行啊，这个是像撒旦的一个宣战啊。我看到一个照片啊，整个华盛顿他们说几十年没有过，当然这样的大场面我们国内电视广播报纸不大会报道，但是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一次，上海的报纸报道过，非常的感人，就是他们终于觉醒过来了，他们不能够向撒旦逆来忍受，然后这个圣水推舟还一直下去，随波逐流，他们愿意奋起反击，男男女女他们宣誓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电视看到美国那种道德的混乱，那只是一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在教会属灵的奋兴运动，从80年代开始之后，在那里进行持守圣经所设立的神婚姻的起初的美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国教会现在很好，很多教会重视这个家庭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属灵的生活落实到生活当中去啊，把我们的生活按照神的旨意来进行设计，那使我们的婚姻能够真正蒙福。否则我们如果我们的婚姻是污秽不堪的，我们的祷告也没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是一个神圣啊，第一点是神所要我们要的。这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我跳过去讲到那个下面第二点，就是使命，我要连着一起讲啊。第二点我们讲到使命，婚姻是神圣的，那么使命就是我们婚姻的一个目标，婚姻的目标其实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使命。 神不是仅仅让我们两个人呢亲亲爱爱啊，卿卿我我啊，然后就这样啊恩爱爱的这个就了却此生，不是这样啊，爱的死去活来，最后同归于尽啊，不是这样。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大家朝向这个目标走的时候，你才会大家爱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真正的死去活来，更加觉得那个目标近了之后，心里面啊那种沉甸甸的更加恩爱，更加的像那个美酒一样的越久越芬芳啊。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呢，再来看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神设立的这个婚姻的这个使命呢，也就是这个在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一章二十六节啊，神要造人男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呢，目的是什么呢？要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然后我们再看二章，刚才也念过的第十八节，神说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亚当造一个得到一个妻子，目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完成神的托付、神的使命，一起来承担这个使命。所以我要讲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共同的使命，夫妻生活才能够丰富多彩。有一个使命在那里，有一个目标在那里，这一个就是家庭的中心，家庭的主心骨。否则家庭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仅仅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很单纯，一结婚之后呢，碰到的都是琐碎的事情，谁买菜啊，谁洗衣服，谁洗碗啊，谁来这个生孩子之后要洗尿布、奶瓶，所以呢都是琐碎的事情了。那么一碰到这些琐碎的事情呢，美好的东西都丢掉了，这样呢就剩下的就是大家就是很难维持，有的时候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完成神托付我们使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目标引导我们的这个家庭就会坚固啊。就像一辆汽车，如果没有方向，这个汽车就会东碰西撞，一只船如果没有航向，船在海里就要打转啊，在风浪当中就要翻船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共同的一个共同的主，我们有一位共同侍奉的主，大家有一位是我们一起要敬畏的一位神啊，就是我们尽管我们夫妻是两个那么大家相敬如宾啊，总是难的。中国人说说容易，做做难，相敬如宾，宾到最后变冰箱的宾了啊。但真正的，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神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其他事都好办。啊，所以有人把这个婚姻呢，我看到很多婚姻方面的书，它里面提到有一个三角形，大家听说过吧？上面三角形啊，有三个关系，上面一个头，顶上的三角的顶端是上帝，是神，这个左边是女的，右边是男的，是吧？这个底下两边是婚姻的这个两方面，男女。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大家都爱神，朝一个方向发展，大家想想看，两条线啊，就会这样，就会越来越交叉，是不是？在神那里，大家夫妻相遇。在神那里大家能够合为一体，在神那里能够大家联合起来，所以这个关系，那个三角形的关系，你随着追求神，大家一起爱神呢，这个大家距离就越来越的缩短啊。比如说我们夫妻两个，我们性格不一样我这个人这个内向一点，这讲话也不会讲木讷啊，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坎坷，我们这里老同学都知道，我们有的老同学这里同班同学啊，像那个陈坤香啊这些人啊，月色啊什么的都是很熟的。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很多差异啊，这个外貌差异也大得不得了啊。这个人家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话，形容我们那个时候。现在人家说我好像越来越这个好像这个好看一点了。那么人家说沾了他的光，有的老同学说了，因为夫妻越来越像了嘛，是不是？夫妻到老子将来我要沾光要沾更多了，这夫妻越来越像了，就是。更加的这个长得五官端正一点了。所以原来读书的读神学的时候，他看不起我，老实说啊。所以呢，在组里面我们一起侍奉之后，有一个目标呢，大家会觉得我们真是越来越恩爱。一个目标，那像今天我们要讲到之前，我们在房间里一起跪下祷告啊。我们要讲什么？我们大家讨论，大家来一起来策划。你上午你怎么讲？下午你怎么讲？平时我们在上海也是这样啊，就是大家都会这样。这每个就是我们不在教会做传道工作的话。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如果神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的关系会因为爱神越来越接近啊。这些具体我只讲原则的问题，具体的下午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多一点。那么这个就是共同的主非常重要，相敬如宾难，敬爱神
然后大家才能相敬如宾。那么这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爱对方，夫妻之间呢，有的以为理想当中的夫妻爱就是把对方美化到他就是神啊，所以爱他这个为他献身，所以他如果不嫁给我，自杀来表示我效忠于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吧？然后呢，还有的问题就是离婚其实常常也是这样造成的，就是把对方完美了啊，原来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他了，他稍微有一点这个错误看到了，阴暗的面看到了，马上心灰意冷，马上觉得从这个宝座上跌到这个冰的下面，冰点低谷，马上就这个整个崩溃啊，天崩地裂。因为我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婚姻的情况啊，因为我有段时间我在那个天风那个杂志部工作呢，收到很多各地的来信，很多来信就是涉及婚姻的，所以很多人跟我谈他们婚姻的问题。那现在我把这些婚姻的问题，还有跟其他的问题变在一起，一本书就是《爱及信箱》，那就是教会里面在卖的。那么有很多问题，大概有十几个、二十几个问题，都是涉及婚姻的。很多婚姻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方当初因为没有信神之前，把对方当成上帝，对方是他心目中的第一啊，上帝不是第一，丈夫是第一，或者妻子是第一，一切都围着他转。等到他稍微有一点不如意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点什么，有点出了什么差错，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啊。那总有一天会暴露了，然后尤其是在外面生活很累，工作很累，压力很重，一回到家里想放松，那早上戴那个面具出门，晚上回家面具拿下来了，然后妻子一看面目狰狞啊，面目狰狞啊，就是鬼魔一样，然后发火咆哮啊，发怒啊，然后看这哪里是上帝，这是魔鬼 啊，然后一想咋这个婚姻维持不下去了，这心中的美好像肥皂泡一样的碰一下就破灭了。那这是很多人婚姻的尤其是年轻的男女在浪漫的时候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一碰到现实问题马上分手，拜拜再见然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我们是共同侍奉这位神，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这样，我要找一位爱主的，如果他爱主就可靠，大家能够一同爱主，婚姻就一定是牢固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人的感情在改变，审美观就在改变，今天觉得绿颜色好看，等到过段时间说紫色好看，是不是？那么对于人面容容貌，如果建立在这些方面也在改变的有的时间说双眼皮好看，过段时间人家说单眼皮好看有的时间说白脸色好看，白皮肤好看，有的时候说黑色好看，黑色健美啊，美国人外国人故意晒得黑黑的，那所以人的审美都在改变。那么所以婚姻建立这些方面都靠不住，婚姻建立的这个民政局的一致婚姻，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婚姻证明啊，更靠不住。现在是更简单了，婚姻法修改了一下，随时可以离婚，那更是一张纸头啊。婚姻以前说结婚的第一年叫纸婚，第二年叫棉婚啊，叫棉花一样的吹走，轻飘飘的。第一年是纸头，一捅就破啊。到了50年是多少年才是金婚啊、钻石婚啊、什么婚啊，是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的婚姻一辈子都是纸婚，是吧？因为什么呢？一张婚姻的纸头随时可以撕破啊！现在闹离婚的人不光是青年的，老年人也在闹离婚，也很多了啊，也是活不下去了，也是过不下去，也有很多争花惹草，心里面痒痒的去搞乱搞男女关系，也很多了啊！因为现在的时代，像耶稣说的，是一个淫乱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婚姻如果建立在这些方面都是靠不住，都是过眼烟云啊！然后一下子发现自己所爱的对方那么的陌生，像不认识一样。很多离婚的人就是这样说的，原来是那么纯洁的爱他，一夜之间发现不认识了，这个人哪里来的？因为他的位置搞错了，他把他当成上帝，但他不是上帝，他是一个罪人。刚才我说他是亚当的后代，他的面容会露出来的，庐山真面目总有一天要露出来的，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是我们说这个使命啊，我们要认准我们的主啊！这是这个第一个方面，我再请大家读段圣经啊，就是传道书，大家看第四章，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这是我们很多人喜欢来形容婚姻的关系啊，但是大家忽略了里面其实提到一个真理。我们来看，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读了，大家只好回去读啊。我们跳着读，先看第九节，再看第十二节，好吧？大家一起念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婚姻，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啊。跳过去十二节，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很奇妙的啊，我刚才讲到使命，你看我们美好的果效就是我们工作的果效， 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共同的这种侍奉，我们的目标啊，都是存着美好的果效的。那么前面都在讲两个人一起非常好，十一节说到两个人一起睡，大家能够取暖是吧？尤其冬天，十二节说到两个人一起能够抵挡魔鬼撒旦。那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吧，到最后一句话突然出现三的数字出来了，这是不是这个第三者插入了？是不是第三者啊？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怎么回事啊？这个三是谁啊？就是神，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进到我们家里来，不是来插足的，他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主。他放到我们家庭里面来之后，这个绳子就永远也折不断。魔鬼撒旦想把你扭断、折断，没有办法折断啊，因为他无法抵挡主耶稣的力量。所以，请大家能够把家建立在主耶稣的基础上，把他接到我家里来啊。这是我们看到，这是首先非常重要。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有共同的侍奉。我要讲到。在旧约里面，每一个家都有一个祭坛啊。以色列人是这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啊，你数得出来的人都可以找到。每一个敬畏神的家都有一个祭坛在那里。祭坛是干什么的呢？以色列人是用来献牛羊、献祭物给神啊。今天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献为活祭，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就是一个祭坛，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把自己献给神的一个祭坛。所以我们就应当有侍奉，我们应当有侍奉。刚才这个罗牧师说到新约里面讲百基拉、亚基拉夫妻是新约圣经里面夫妻侍奉的榜样，而且妻子可能更追求、更祷告有力量，所以百基拉是妻子，亚基拉是丈夫啊。所以圣经很多次、十多次提到是这对夫妻，他们接待做传道的，把他们接到家里，把亚波罗都接到家里，而且来辅导亚波罗啊。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了。还有呢，他也接待保罗，因为保罗他从小是遮帐篷的，是带子传道，好像是义工一样的。那么亚波罗亚基拉、百基拉也是遮帐篷的，他们是一个行业的，所以呢，他们一起互相切磋这个技术，同时也一起切磋属灵的道理，一起侍奉。圣经里面说，我们看到保罗最后在罗马书，我们时间关系不念了，那个十六章，保罗说这对夫妻为了我的缘故，把他们的颈项、头颈啊，都置之度外。因为当时有逼迫，他们为了保护神的仆人，他们愿意尽自己舍身来保护神的仆人。他们自己家里就是教会，家里他就有个聚会点，是吧？圣经里面说，请问在亚基拉、百基拉家里的教会，圣经里面提到他家里也有教会啊。所以这对夫妻就是家里有祭坛的一个教会啊，祭坛的一个家庭。如果家里有祭坛，那个家庭就有火焰，这个家庭就不会冷淡，这个家庭里面就有这个神的悦纳、神的同在。这个家庭要共同的侍奉，这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起这个托尔斯泰讲过一句名言，大家讲到婚姻的时候经常引用。托尔斯泰说，他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啊，都是大家享受共同的幸福，但是不幸的家庭有不同的悲哀、不同的不幸。因为他自己，我们是托尔斯泰，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对天国有他的理解，他要自己用生活来体现这个主耶稣所教导的天国。所以我们知道他把大笔的稿费啊都救济给穷人用啊，就给教会。所以他妻子就跟他这个闹别扭。我们知道这个老胡须一大把的托尔斯泰啊，写了什么《战争与和平》啊，什么很多《那卡拉尼娜》，很多著名的这些小说的这个老作家，最后离家出走进来啊，老两口还吵架吵到离家出走，最后死在火车站。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啊，是一个一代文豪啊，俄罗斯文学当中最伟大的文豪，死在孤零零的死在火车站。所以他深深的体会到家庭的不幸，就是什么？其实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没有共同的使命。妻子不知道他在那里写小说不是为了扬名，是为了侍奉主。所以你看他的小说大段大段引用圣经的，他要表明人的罪性啊，他要把人的罪刻画出来啊。所以那个他妻子无法理会，所以妻子跟他分道扬镳了。其实尽管结婚，但是他们是分散的，所以常常吵架。这个老托尔斯泰心灵当中充满了痛苦，所以他的名言今天人家在引用，但是不知道他在讲基督徒的婚姻。我们需要有个共同的侍奉，现在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来做礼拜，你要聚会，如果另外一半要拉你的后腿，今天我们很好，夫妻双双都来聚会，都来共同追求啊。但是如果有一方没有共同的目标的话，是非常痛苦的啊。这个等会会讲到，另外我们要讲到一些另外一些婚姻当中的一些原则，就是在谈恋爱方面，必须是这个要找那个在自己家里的人啊，在这个信徒的里面，大家能够真正的志同道合啊。所以这个共同的侍奉，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已经说到了，信与不信不能 同父一儿，夫妻就是一个儿。大家知道儿是什么吗？农村我们都知道，牛要那个牵那个耕地啊，他背上要背一个那个木架子，那个木架子就是儿。这个夫妻就是两只，一只公牛，一只母牛，大家后面拉一个犁，那个犁就是他们的事业，就是他们的家庭，他们共同背负那个儿，同心合意的背负。那么圣经说是要按照旧约的规定，一种牲畜只能够拉一起配的，一起拉驴的，你不能拉犁的啊，同父一儿，你不能够把一只马跟牛牵在一起，那不行，牛也受不了啊，马也受不了，然后大家闹崩掉，犁田也犁不成。那所以圣经说信与不信也是这样，不能同父一儿。那么圣经那里其实也讲到婚姻的原则，我们要信主之后把对方带到主面前来，我们有一样的生命，我们带着来一同来犁这一块生命的田地。那刚才罗牧师的祷告，我们就是一块田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就是一块田地，夫妻一同来耕耘，来耕种，是不是？一起来耕种这块田地，一共来播种生命，来播种希望，啊，来播种幸福。那但是你必须要建立在共同的儿，一同的信仰，一同的追求，一同的侍奉。啊，上午时间关系已经讲到，对不起，已经讲到超过了，我就讲到这里，刹车。接下来我们再讲下面的两点。现在先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之间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也使我们能够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一对一对的在地上相遇，像你当初创造亚当夏娃一样，知道他们是多么的美好，是在你里面所建立的恩爱的关系。撒旦尽管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想千方百计的攻击他们，但是撒旦的计谋破坏了，失败了。现在我们也宣告他要永远破坏，永远失败，主耶稣永远得胜，你在我们的家庭中得荣耀，这里每一个家庭都是属于你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奉献给你的，撒旦在这个家庭当中无权无分，不被纪念，主耶稣在每一个家里得着荣耀，你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主，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今天带着你的祝福回去，今天你继续来祝福我们下面的聚会，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